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6月23号，公元2006年8月1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北美洲西藏社团决定修改基本教科书，第六届北美西藏青年会年度会议在旧金山闭幕，无极剧组对香格里拉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遭罚款，结束中国之行的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共官员的言辞感到震惊，印度耗资10亿英镑兴建喜马拉雅铁路。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发出消息说，北美洲各藏人社团代表联合召开为期2天的会议，于上周天结束。会议一致决定将在北美洲各西藏逐日学校修订基本教学课程，来促进在西方教学环境当中成长的西藏孩童去适应本民族传统文化。由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主办的这次会议每2年召开一次。北美洲29个藏人社团中，本次会议上有19个藏人社团的代表出席，另外还有20多名旁听者。西藏人民议会北美洲议员丹增群丹在会议上发言，并且回答了与会者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由于西藏难民子女在世界各个角落中，随着西方教育环境当中在逐渐地面临着疏远本民族文化的危机，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北美洲的藏人社团成立了部分逐日学校。为了完善和具备符合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本次会议上决定未来在这些逐日学校中修订基本的传统教学课程，让在西方社会中成长的西藏孩童接触本民族文化，并且培养一批优秀的教职员工担任逐日学校的教学工作。北美洲各藏人社团会议还一致决定，在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和加拿大的时候，向他奉献永驻长寿的佛事仪轨，来感恩达赖喇嘛一生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与奉献精神。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第六届北美西藏青年会年度会议在旧金山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旧金山地方西藏青年会消息，第六届北美西藏青年会年度会议于本月12号到13号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召开。旧金山大学总负责人斯特芬·普日维特代表校方向所有嘉宾和与会者表示了欢迎，并祝贺会议圆满闭幕。在为期2天的会议召开期间，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部长智通·登兹南耶特别强调，有关需要海外更多的西藏青年来加大展开宣传西藏问题活动的重要性。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恩斯拉的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美国的纽约与新泽西、明尼苏达、西亚特和波兰以及加拿大温哥华等各自地方西藏青年会的16名代表。加拿大多伦多地方西藏青年会由于签证问题没能派遣代表出席会议，但是该组织呈交了一份有关对年度会议所讨论议题的观点与看法的书面报告。此外，与会的美国独立联盟组织和台湾美国游协等的成员代表也在会上一致表达了对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和争取人权的关注与支持。会议主要讨论了有关如何促进全北美区域西藏青年参加青年会举办的各项声援西藏活动，和未来在北美通过西藏传统歌舞竞赛加深当地西藏青年了解西藏的文化，动员越多的青年积极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活动宣传西藏问题。同时组织北美西藏青年前往印度北部达恩斯拉参加西藏青年会总部举行的培训会，来切身领悟西藏的历史与目前状况，以及藏中关系等， 未来同设立在北美洲争取台湾独立的各台湾组织展开有关从中国手中获取全权独立的最佳方案，西藏铁路的危害性，以及关注北京在人权记录恶劣下举办奥运等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最后就有关为加紧各地方分会的联系，急需建立北美西藏青年会总办公室进行了讨论，并要求西藏青年会总部指派一名外交联络官员承担在北美的重任。这次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第六届北美西藏青年会年度会议，让各地的西藏青年活动者聚集一堂，共同商讨未来争取西藏独立的活动计划。同时，来自印度的西藏青年会会长戈桑平措也激励位于世界各地的西藏青年继续为实现西藏独立斗争到底。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今年5月9号，中共建设部副部长久保信称，电影《无极》剧组在云南香格里拉碧谷天池拍摄，对当地自然景观造成破坏。在建设部的敦促下，云南有关方面对《无极》剧组破坏香格里拉生态环境一事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为拍摄《无极》，摄制组在碧谷天池修建了长约100米、宽约4米的砂石路面和长约20米的铺有木条道路，搭建了海棠精舍临时的建筑物。海棠精舍及砂石道破坏了碧谷天池周围部分高山草甸和高山灌种植被，对碧谷天池周围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影片《无极》剧组因拍摄过程中对香格里拉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被处以9万元罚款。香格里拉县分管副县长因负有领导责任被免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结束中国之行的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共官员的言辞感到震惊。下面请听国温家的报道。
结束中国之行的美国国会议员马克·德春和克里曼先生于上周在北京访问时，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贾木扬举行了会晤。当时贾木扬严厉批评达赖喇嘛，并声称西藏人民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美国明尼苏达州议会代表马克·德春在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表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贾木扬不具备其他佛教领袖的那种仁慈与宽容。他还愤怒地辱骂了达赖喇嘛，并声称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马克·德春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贾木扬的这种行为和言辞让他感到震惊和不解。他还表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这种行为也明确告诉我们西藏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正在遭受各种政治迫害的事实。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曼先生表示，他们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贾木扬举行会晤时，贾木扬宣称西藏境内的经济、教育、卫生等各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等。美国国会议员马克·德春和克里曼先生在访问中国时还同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等有关官员举行了会晤，共同就朝鲜核武器和电力资源等问题上展开了讨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耗资10亿英镑兴建喜马拉雅铁路。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印度政府虽然面对重重挑战，但是仍然按照计划进行一项耗资10亿英镑的宏大工程，兴建一条从喜马拉雅山脚通往克什米尔山谷的铁路，一直延伸入印度的腹地，目前正在施工当中。如果进展顺利，这项工程有望于2009年完成，到时乘客可以乘火车由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发，直接前往查莫及克什米尔邦首府斯里纳加。整条铁路全长900公里，其中350公里路段现时正在赶建中，被形容为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铁路工程。 印度北方铁路总经理维努马图尔说，建造这条铁路所遇到的技术难题是过去从未遇到的，该公司承担了建造跨越喜马拉雅山铁路的工程。据印度政府说，修建铁路的过程中，来自反政府军的威胁始终是他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之一。1200多名工人不得不转移到安全地区，或是有重兵把守的营地。马图尔说，修建这条铁路的主要目的是将那些难以控制的地区与印度其余部分连接起来。此外，印度政府还希望通过这些铁路的修建，恢复曾经一度繁荣的旅游业。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藏中接触与和谈努力。
1983年2月，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对来自西藏而前来朝圣的藏人指出，如果西藏继续保持现有的状况和发展势头，我想大约1985年左右回西藏去看看。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于1985年3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宣布了一些对西藏不利的政策，特别是胡耀邦宣布要鼓励汉人移民到西藏，以及对达赖喇嘛的5条政策不变，达赖喇嘛可以继续留在国外等。1984年5月，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秘书长英法堂指责达赖喇嘛分裂祖国，宣称达赖喇嘛如果能够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就可以返回到西藏等。从世代发展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又开始重新回归强硬顽固和极左的立场。然而，中国政府同时还是接待了3位西藏和谈观察代表。西藏代表呼吁中国政府接受西藏代表团于1982年提出的和谈方案，并表示达赖喇嘛准备于1985年回西藏参观，希望对此有一个积极明确的答复。但是中国政府不仅不接受西藏代表的提议，反而提出谈判内容要保密，不得向外公开的条件。然而当西藏代表团成员们返回印度时，国际新闻记者提出的问题却是，你们提出整个大西藏要拥有中国承诺给予香港和台湾的同等地位，而中国政府指出他们已经拒绝了这些，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原来中国政府在向西藏代表团提出不向外公布谈判内容的同时，却不仅立刻向外公布了我方之提议，而且还有意识地将西藏政府提出的要求有高于中国承诺给予台湾之地位的条件歪曲成为要求西藏拥有与台湾同等的地位。中国政府的这种不光彩的行为自然令西藏代表团成员感到万分的惊讶。由于不管是中国政府发表的言论或者其顽固的行为，都表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以解决西藏问题的诚心和勇气。因此西藏流亡政府为了顺利实现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迫于无奈而只好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援。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议上提出了5项和平方案，分别是：将整个西藏改变成为和平区；第二，放弃将大量中国人迁移到西藏的政策；3，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的人权及民主自由；第4，设法恢复和保护西藏原有的纯净的自然环境，停止在西藏生产中国核武器和弃置核废料的行为与计划；5，开始有关西藏未来之地位以及藏中关系之诚恳磋商。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3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ust delay